但是在主耶稣的心目中，他在耶路撒冷找不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人，他知道，你知道最后有一天，比如说被推到城外去，说这一套就是叫定场神。你想想看，这是讽刺啊！耶路撒冷城应该是圣城啊，只有圣洁的人能在城里面，死在城里面嘛。但他的主耶稣不够圣洁，要把他推到耶路撒冷城外。所以主耶稣在城外，所以我们定场神。因为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城外都是垃圾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耶稣是应该被除掉的，应该被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主后来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不愿意。所以就说，我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不要忘记，他是十二岁的时候，我岂不应当在我的父的家里吗？十二岁还是我父的家，所以他在圣殿里，你记得他妈妈在圣殿才找到他，但是现在。”是，结果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见了他，说定他是家，定他是家。所以这个时候主怎么说？把你们的家 ，your house 不是我的家，不再是我 my father's house。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凉，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以色列人有两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因为拜偶像，那是公元前600年的时候。他们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拜偶像的兵就叫。第二次被掳是因为他拒绝神的儿子，看见吗？他说：“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这个人，你看，比如说老早看见这个无花果是不结果子。虚有其表，现在如果受阻了以后，你看里外根本是一样。你现在看光秃秃的，你叫神不与他们同在；你看见他们被抛在全世界全地2000年，你叫神没有和他们同在。现在他不能再骗人了，不能再告诉别人说：“你看，这是一个花店，这是一个花店，这是一个花店。”神要里子面子一句，神要台面下跟台面下，这是主对于以色列的爱，这是主对于以色列。所以那一次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那一件事是个行动，预言将来以色列要亡国，明白吗？这个是那个前景。那么过了几天以后，那么就是主耶稣说预言，在橄榄上说预言，那他怎么说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你看24章那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现在主耶稣讲的预言是口头讲的，前面用行动的，后面是口头讲的。所以你们要知道预言在圣经里面是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表演式的行动式的，一个呢是口述的。很简单的例子，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西结啊？他不是他讲预言怎么讲？一面是讲不说，一面他，你记不记得他这个对着耶路撒对这个砖块呀、啊？他左躺390天，右躺多少？另外躺多少？40天。所以这是表演，不要忘，这是表演瘫痪的人。一个人如果一个姿势是390天，你知道这个人已经瘫掉了，对不对？所以以西结就是根据这个给我们看以色列国瘫痪了。这怎么是预言呢？不要忘记、啊、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他咒诅那个花果树，结果无花果从根就开始枯干了。好了，过了几天，主耶稣又说了一次关于无花果树，他说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子，这个无花果树不是咒诅了吗？不是枯干了吗？哎，但有一天他会在发嫩会长，所以如果无花果树枯干代表以色列亡国的话，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是刚好是举着他复国来说的吗？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到，你们知道夏天的时候到了，所 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人这个宇宙的历史它的夏天快到了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无花果树果然发嫩长叶，那我们就知道夏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题目上说，从圣经预言看以色列复国以后的各项发展，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复国根本就是主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看不稀奇，我们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看不稀奇，什么有的人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是放马后炮的，那事情成就了我们这样做，其实并不是，不要忘记了我刚才讲的最早最早哈佛大学的校长有一个是读圣经的，那什么时候，那根本是我刚才讲过哈奇森什么时候的故事，17世纪的时候，所以哈佛刚刚开始的是那些校长他们已经读马太福音20章，他们已经预言说有一天我们要复国的，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算马后炮，这个一点都不是到了20世纪然后我们看看整个的形势，没有的。所以根据那个时候地理圣经学者读圣经，以色列人不光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所以如果你仔细，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读，你仔细去看这个解释圣经历史，特别讲以色列要复国，不要忘记了，并不是等到大地以后，并不是等到什么时代派以后，哦，大家说这个是没有，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什么时代派，大地还没生出来，在这个以前，你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很多人就预言，包括这些 reform， 包括这些改革中的等等，很积极。这一般来讲，改革中的弟兄们，这个对于预言的看法，你对这个认为说，所有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在教会身上，不可能应验在这个历史和这个以色列身上。所以你看，改革中的弟兄们多半读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也好，这个中所有讲到以色列都能用在基督身上，所有讲的耶路撒冷都是西安啊，所以都用在教会身上。但是大卫这帮弟兄们，所谓时代派的弟兄们，他们觉得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还没有应验，而且不能用在基督身上，只能用在真正的以色列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是19世纪，但是以前好多人读圣经已经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你信不信？那果然到了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这就是果然发生。所以这是件太重要、太重大、太重大的事情。那么可以这样说，我们怎么知道主快来了呢？真正从1948年以后，我想这个脚步越来越快。为什么？因为夏天已经近了。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那就主就快回来了。这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预言。那么这里的门口啊，是多跟门是多数的。今天你在美国住房子，人家一进你的大门，大概就进了你的客厅。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好，在东方也好，有以色列也好，他们所住的像四合院那样的房子。所以你进了大门以后，你可能进了院子，然后有大院，有小院，然后外院还有里院，然后才进了门。所以这个门是多数的。那么现在呢，这里说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换句话说，主的确已经站在门口了，但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哪一个不知道。当然最可能他还在大门口，那还一段时间。当然最紧张的就是他已经到门口，我觉得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客人很快来到，我还在找拖鞋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准备好嘛。但是人已经按理是难度在这里，因为是第一道门，也是为最后一道，所以你要去开门以前，你的拖鞋要穿好。但是我根本找不到我的拖鞋，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尴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门口不是这里的客人到门口，是这个东方的四合院的那个门。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不知道哪个门，但已经很近的事情。所以从1948年以后，弟兄姊妹，你可以相信说，的的确确，就以色列这个石柱，这个挖口就告诉我们，哎，夏天近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人子已经正站在那里。 所以从1948到1920，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911的事件表示我们的主更近，已经不在外面，可能更里面。那么很多故事的发生，真的像你说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英国他们宣布说他们第一个他们可以把人兽就合起来的胚胎可以做成功。那为什么说第一个呢？其实中国也有了，不过中国是坐在兔子上面，那么这个它坐在牛的上面，所以第一个哺乳动物。那么科学家们呢，他把什么，他把这个牛的卵把它抽空了，卵细胞抽空了，然后呢就注入什么呢，就注入这个 DNA， 那么这个当然人的 DNA， 就是人的这个人的生命把它注入了。那么好了，那大家很担心呢，这个如果要是让他胚胎要发展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半人半兽了吗？因为这的确是半人半兽啊，所以大家就很紧张。我现在目前还不需要很紧张，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现在大家的公约和政府所要立的法律，就是说你14天之内一定要把它收回。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今天很多帕金森症你没办法对付，还有呢今天糖尿病你没办法对付，所以你要是千千万万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借着这种细胞你可以抽取一些干细胞出来。那么假定说你把病人的这个 DNA 就是放在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这个牛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抽空的卵里面，然后你把它培养出来，然后再取出什么东西，然后再放回人体，你就知道它里面怎么发展，然后你怎么样对症下药。所以呢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突破，也许可以救不知道多少万人。但是这里的难题就是今天政府说我要立法呢，你们就可以遵守了。但是问题你就知道我们大家的罪人了。那如果有人不守法怎么办？如果有个人有一天他真的把这些科学家把他劫持了，他要么我说我给你半个世界的钱，或者呢在刀和枪的威胁底下，好了，你不只要抽取出来，而且你要让它长大，要让它长，然后你放在哪一个母亲的胎里面让它发展。那么弟兄姊妹，那样的人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呢，这个科学的实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英国这个做法有个好处什么？因为第一它是牛，所以靠近哺乳类，靠近人。那么第二呢，因为它是把这个卵细胞挖空的，然后呢再注入这个 DNA， 所以这个结果什么？这个结果将来这个如果发展出来这个生命，它 99.9% 是人，只有 0.01% 是兽，你懂吗？所以在人来说，我这个到底还是人，它到底还是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呢我可以把人把它抢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只是身体来说，灵魂怎么来？所以现在大家晓得说，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叫敌基督教的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以为这兽是这个形容词，形容它是兽性，形容它堕落的事情。但是会不会圣经说是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那会不会真的按字面来说，等到敌基督真的，敌基督一定是个超人，一定不是我们普通的人，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混合嘛？一定，所以圣经才叫它兽嘛。所以很可能会不会就是那个0.01%的那一个合成的胚胎，慢慢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人心一横，然后呢就放在哪个母腹里面，结果就真的长出兽来，就真的长出敌基督来。所以敌基督称作什么？称作不法之子。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当初的洪水为什么要洪水灭这个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圣经说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基础，可是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什么，因为这个创世纪用语是根据 更早的书卷的用语，那就是约伯记。约伯记讲到神的儿子，都是讲到天使说的。所以你看，神创造人是各从其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结果呢，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就产生拿贝，拿贝的就是古时候的伟人。那你看希腊神话里面很多这种伟人，什么人面兽身，都是这种混合体。你看见天使是灵，人是人，是各从其类的，所以这两个根本不应该混在一起。就是0.01%的天使也不行。但是你看见根据圣经就是用拿贝人，那么神恨恶拿贝人，所以他用洪水灭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敌基督出现，你看见吗？最后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有7个碗的等等，那就是7个勇士。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自从1948年慢慢的一转过50个年头，一转过2000到2001的时候，你看见911事件就发生了，然后慢慢你才晓得，哦，原来还有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你现在读启示录第9章，你看见那个20000马兵，那时候你看见那个所有的灾害是3样的灾害，那个3样的灾害叫你想起3样大量杀伤武器。为什么？因为那个灾害能叫1/3的人倒下，那这不是大量杀伤武器是吗？所以那个3个刚好就代表了核子武器、生物武器还有化学武器。所以弟兄姊妹，你自从你经历了911事件以后，你才会想到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要叫3000人就这样不白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还不是严重的，严重的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1/3，包括今天的200000人。要这么不明白的事情，是3种大量杀伤武器的情况。所以美国很神经质，很紧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自从2001年以后，有一个战争是正规战不能打，不能打，因为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看整个世界改变了，纽约也改变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因为1948年以后，主说人子正在门口。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正在门口，到底在哪里？但很明显你看见这50年转变了，好，有道理。根据圣经就是这50年，圣经有没有给暗示讲的50年？有的。我想这个要明天再说，明天下午我们会再讲。但是现在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那么后来呢有各项的发展，各项发展就是这50年的发展。那么这50年的发展乃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我等一点会指给你们看，每一样的发展都是照着圣经的预言。那么在这个继续讲的以前呢，我想稍微多说一点，然后第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界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那么读圣经的人很有趣，他想到以色列人既然是1948年复国嘛，既然复国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我们叫夏天近了，回来很近了，那到底有多近呢？这个人猜想，那么主耶稣很近嘛，那么来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是都要成就。成就就表示主真的来了嘛，叫成就。所以呢，从以色列复国到事情成就到主耶稣来，是隔了什么？隔一个时代，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读圣经，他说一个世代在圣经里面应该是40年左右。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有很多人预言说，不是现在，现在不是，那是老早。预言说1988年主耶稣要回来，你看1948年不是复国吗？加40年，如果这世代是40年，那不是1988年主要回来吗？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他说88个理由要证明主耶稣1988年要回来，那时候畅销书，什么畅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那这本书呢是一有一咬一口咬定就觉得是1988要回来，结果1988有没有回来呢？没有。美国很有名的广播叫 Family Radio， 那就知道是 Family Radio 这个这一班的是这个独生子，他们认为可能是1993要回来，结果93没有回来，所以他不想啊，就有人就不看你。这个不听那个，有人说我只听他的音乐，因为他音乐实在很好，诗歌的音乐很好。但是现在他又改口了，说可能是又是哪一年了，又是一年。那么，然后呢，弟兄们姊妹说，他说我们读圣经读错了，我们不是40年，说圣经里面一代应该是70年。所以现在又有个例子，看看如果你可以写另外一本书，你从1948年加上70年，你看看。所以要知道啊。这里不是什么，不是这里的世代，不是指40年，也不是指70年。这个世代是福音的世代，是吧？明白？就是说，在主回来之前，这个世代是个福音世代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看，这些人完全算错了，他根本不应该算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可能根据这份圣经。知道说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可是呢，有一件事真的，你知道主耶稣是快回来。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精心祷告。你想想看，已经有过历史了，有过历史的经验了。那么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但是神的国度呢是在教会，所以今天呢神的国度就把千禧年就带到地上来，所以你就要把福音送到万民去。奥古斯丁这么说，其实加尔文系统也是这么相信的。好了，那么当他这样说以后，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千禧年呢是借着福音已经在地上开始，所以等到这1000年完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回来了，听懂吗？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观念，就主耶稣是公元0年诞生。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公元前4年生，那么但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大家的观念是公元0年的时候主耶稣诞生。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千禧年根据这个理论的话，就是说。那么福音的世界在地上已经有1000年，这就是千禧年，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100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所以这个说法就是普通所说的千禧年后，主耶稣在千禧年后回来的。那么有一般地方，像达维了，像达瓦神学这一般的，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没有救了。是主耶稣回来以后，他在地上要建立千禧年后，所以这个叫做千禧年前判，这是一般的说法。那么起头呢，很多的改革东西我们相信这个谁的说法，相信奥古斯丁的说法，但是后来经过世界大战以后，不对了，这个世界没有可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坏，尤其世界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也是这样。那么大家也知道说，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是为 Neo 这个就是像 Kaba 这些人起来，有原因也是一样，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本来以为这个原来越来越好，结果不行啊，所以呢，最后呢，慢慢，现在很多 Reform 的人，他们就这个不是 Hope， 就是他们觉得就无千禧年，就反正属灵的就是属灵的。所以这就是我的无千禧年派。那么关于千禧年有这个三个不同的认知，三个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看法，所以有过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1000年要完的时候，那一年结束就是回来。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尤其前2年3年，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很多人就在那个2-3年前拼命的爱世界，拼命的赚钱给世界。
那等到赢得全世界以后，等到就第一千年快完的时候，特别圣诞节，还圣诞节没有到，他们就穿着白衣服就到山上去，就等着耶稣回来。所以你看世界他们也有了，这个主也有了，你看两个都有了。因为在这个以前嘛，他根据哎，因为如果根据他预言嘛，那么到时候哎，我现在穿白衣，我还是得胜者，那结果呢还是有损失。所以你看，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就是生的时候要做财主，死的时候要做拉萨路，这两个世界他都要，那这个是不需要提醒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都在成就的。那日子，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连天上十倍的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很清楚。如果因着以色列复国，你在这里猜想到你主什么时候回来，你要算准确日子，一定算准。但是大方向是不用错，所以明天呢，我们要想到主的再来，想到主的再来，当然我们当然说主回来以前，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当然有敌基督出现。那么现在我刚才说过，像这种的事情发生，这几天这种新闻的发生，你才慢慢懂得，你从前对圣经都不大懂得，现在你就能懂得，根据高科技，这件事情是非常就是要发生。所以我们叫主回来是对时代是痕迹。那但是呢，我们现在中心是什么？我们中心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各项的发展，那就这五十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圣经，我们再做一点的解释。我们刚才说过，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这是个简单的说法，或者说这是一个深的法，就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潜意的说法，是为了大家简单容易记得。其实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的圣经，讲的无花果树，你把无花果树的如果的话，你发现它代表四样东西。所以这个四样东西就代表以色列复国以后各项的发展，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那这样我提一下，第一当然是以色列国，没有问题，代表这个国家，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等到以色列国最富强，在所罗门的时候，个人都要住在自己的，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所以无花果代表以色列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我详细不去说，我只把答案告诉你，我想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这些，我们时间不够，我想点一下就可以。那无花果这个圣经也代表以色列地那块地，那么是第二点。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无花以色列复国了，但是不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吧，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而最早那些国父们，就是那些西安运动那些要带着以色列人立国的那一班那些人，他们在他们的梦想里面根本没有想到回以色列的，他们只想建国，因为他们够苦，他们在希特勒底下等等，他们觉得要为以色列找到个避难所，找到个安居的地方。所以你去问他们那些是拉安人，你问那些刚开始他们要创国的那一班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倒是想到有一天如果有可能在阿根廷在那立国，他们都很高兴，根本没有想到要回来。那么英国也这样啊，英国那时候给他们，他们不是有的人说要吵着要回来吗？他们后来就这样说，好，英国说好，这样吧，你们这个变中东变成火药库，他说我只求你们这样，你们要复国好不好？那可以，我们英国在非洲有很多的殖民，尤其是乌干达，你们把乌干达拿去好了。所以第二次你想想看呢，这些人呢几乎也愿意接受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这个不照着圣经的预言嘛，照着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人不光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的土地上复国，这个才算的，你懂吗？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什么意思？神主耶稣咒诅的无花果树，表示他们不光是亡国了，而且失去他们的土地。所以在这个什么圣殿山上两座的新灯市，他们许多地方就给以斯玛利人后裔拿走了，给了别人，他们反而漂流在全世界各地。
那么什么叫无花果树？发展长叶呢，就是有一天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就带回来，一点都没有错地方。以色列复国以后没有多久，以色列人就从全世界104个国家回来，包括纽西兰，也包括中国。你知道吗？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去吃饭，你比方说，假定说大家到什么耶路撒冷吃饭，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你不要问那个老板姓谁，一定姓赵。为什么姓赵？很简单的，因为这些人是1948年以后他们从开封回来的。那么他们怎么跑到开封去的？他们就是因为也是到处流亡的。我们讲过到处漂流，后来漂到中国。到了中国，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中国的皇帝姓赵，所以他们通通姓赵，但是你看他们的照片，鼻子很高很大，那更不是汉人，绝对不是汉人。他们刚刚到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中国人搞不清楚，中国人就叫他们亲回回。为什么亲回？因为他们很多地方不吃猪肉，很像回教徒嘛，所以叫他们亲回回。而他们的这个聚会地方，他们不叫会堂啊，他们不叫 synagogue。他们叫清真寺，他们的会堂也叫清真寺。那么他们用毛笔啊，也写抄了希伯来文圣经，所以这是开封的犹太人。那中国人呢，想不出来到底他们什么教，所以后来他们听说呢，就是犹太人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先不是经过宾威尔，不是大嘴巴一摸，所以从此再不是金了。随后他们叫挑金教，对吧？金教，这是他们对他们的代价。那么中国这个是开封犹太人是好久好久了，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1948年以后，所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来。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第二点。所以就是说。但是呢，这个他们不是一下子回来，所以这里所说以色列复国和各项发展有关系。这个起头有一个回乡潮，那是大概是1950年代的时候，那么过了40年以后，又有一次回乡，1990年的又有一次回乡潮。所以这个呢，就包括在这一段跟以色列地有关系啊。所以主讲这段预言。不光是讲以色列复国，也是讲以色列回到他们故乡，这是第二点要记住。那第三点要记住的呢，就是这个无花果树也是指着以色列城，以色列只有一座城，叫做城，那个城是造在山上，是大家都看得见，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讲到唯一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咒诅无花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后70年，就根据那个预言，耶路撒冷城完全被毁掉，以色列就复国，以色列就亡国。所以根据主耶稣的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什么意思？根据主耶稣预言，有一天以色列的以耶路撒冷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等到以色列回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外邦的日期就满足了。所以1800多年，每年他们过逾越节，他们都要彼此祝福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这个祷告是每一个母亲教的孩子的。他们婚丧，尤其是结婚时期的时候，当新郎跟新娘彼此祝福的时候，他都是说明年才有什么。虽然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还是离开我们家乡很遥远。所以不要忘记，什么叫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不光指的是复国，也是指说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果然在1967年，在六日战争，那闪电式的战争，就忽然间以色列得回好多领土。就在那一个礼拜之内，以色列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他们祷告了1800多年的耶路撒冷 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从此以后，他们发誓，他们立约，他们再也不放走耶路撒冷。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犹太人，是 liberal 也好，是自由派的，或者根本就不管什么样的人，这个有心必据的，我们再也不能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你不要忘记，这是1967年的事情。所以讲到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它的意念不光是1948，也是1967耶路撒冷回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这个神迹实在说来是个大神迹，你知道吗？根据政治学家说，他们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亡国亡500年以后不可能再复国，没有这个例子，以色列是唯一的例子，唯一的例外。而且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居然会回来。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无花果树也指着以色列殿所。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一座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外面自然是有建筑，所以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建筑，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代表的支持，为什么一直在以色列心中？因为它代表神的建筑。所以很清楚，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也这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殿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预言意义还在进行中。前面三个都预言，我们今天都看见，1950年代一次回归乡朝，还有一次1990年的那帮人从伊索比亚回来，从苏联回来，啊，这个都预言。1967年耶路撒冷回归，这个也预言，在这些一样的预言，那就是到今天为止，以圣殿山上是两座新城市，但是根据马拉基的预言，当弥赛亚回来，他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一座殿已经盖好。所以换句话，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那不光如此，你记不记得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以基督要在神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很清楚的，到了有一天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山上不是两座的清真寺，乃是圣殿要在里面盖起来。所以你把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刚刚好就涵盖了1948年一直到今天的发展。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就在那个山上，然后将来圣殿能够重建？那么有很多人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只要动一动耶路撒冷，你动一动一个清真寺，那就是世界大呀，那就是圣战。尤其现在你看，现在整个的回教势力，你叫以色列人不敢随便动一动。其实老实讲，就在这个1967年，这戴阳将军不去吗？就带着一批散兵部队，就来到了这个圣殿山，来到了这个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有拉子就劝戴阳将军。他说：“你干脆用炸药啊，把这个清真寺毁，因为你胜利者了，你把它毁掉就完了。”戴阳将军呢，他实在是一个鹰派，他实在是个，但是他到底啊，他为了他的子孙，他陷入长安，他想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做，他就把钥匙就还给回教当局。他说：“好，你现在可以管理这个回清真寺，但是你有使用权。”你没有主权，主权呢还是在以色列手里。意思说，如果你暴动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关掉整个的圣殿山，因为主权在我身上。但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可以使用。所以他们有的不过是使用权。像戴阳将军，他不是不懂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不是不懂得现在世界是掌权头，他不是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说用一点炸药一下就解决不就完了吗？你只要没有就完了，而且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门要封起来，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就戴阳殿里讲。所以从这个地方你来看，戴安将军还是顾着大局，他想说万一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那个一定是世界大战。所以在很多人眼光中，这是难度非常非常高。但是呢，不要忘记，根据圣经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就是说在主的回来以前，在圣殿身上你要看见圣殿已经有重建。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打仗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有的人过了这个，就是有的人也就是想的太多了。为什么想的太多了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一直以为说这个一定要打起来，其实不一定。但不要忘记啊，其实有的人呢。你记得有一个名门运动员在了15世纪，不在了澳洲。那么有一次真的放火把那个烧了，但是你烧了没有多久，他又盖好了。那么还有一度大家还记得吗？海山就是海山不是有长矛水飞弹要对付这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祷告啊，说因为那个飞弹不准了，所以希望是不准，刚好炸在那个清真寺。结果也没有，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发射，你弄完了以后，它还是要可以再开始，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并不表示这个完全不可能。你若根据圣经，有可能，有两个可能。那么这个稍微提，因为这是你从圣经角度你可以看，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这样，一个可能呢就是敌基督的事，因为你的敌基督知道说以色列一直没有安全感，所以到时候呢，敌基督要和以色列签约。那么以色列当然最需要就是敌基督能保证他安全，所以他在签约嘛。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是死亡之约，这是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那么当然呢，因为敌基督那个时候是掌权者，而且他能够左右全世界，所以你既然和我签约，我就答应你，你最要的就是希望你有自己圣约，那么用我的影响力，你可以把圣约重建。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当然也不必担心说什么世界大战之争，那是另外一个局面，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可能，我觉得是非常可能，因为你若根据启示录的预言的话，就是将来啊，在主回来前一定要经过大恐慌，经济大萧条，全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么大萧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呢，根据启示录预言，你看麦子要用天平来称，要算粒的，你就知道这个麦子很少了。所以麦子需要用天地来称，就表示这是个大缺乏、大短缺。那么那个时候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当然包括什么？包括阿拉伯世界的人。所以那时候有可能，阿拉伯世界人为了抢救他们自己的经济危机，他们也许会说：“你看，我们不是有三个圣地吗？第一是麦加，第二是麦地那，第三才是耶路撒冷，轮到第三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可能会说，那么既然呢，我们要挽救我们的经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把它拍卖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谁出的价钱最高，我们就给谁。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还有一部分基督钱一定会集中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讲好的是拍卖的结果，那么好，我在上面盖，那你没问题，所以这个就不会产生问题。不过我们猜想，可能阿拉伯的世界还会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我们的清真寺用现在最高科技把它运到麦加去，那没有可能，这个没有可能。现在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现在天方夜谭的，我们到过纽西兰，我们亲眼看见一栋大房子从一条街搬到另外一条街去了，这不是完全不可能。那怎么发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但是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主的话一定要应验。在主回来的前，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可见圣殿已经在圣殿上是盖好了。那么到现在，其实关于那个盖圣殿那个是根基，已经那个磐石已经预备好了。还有，如果将来真的要重现圣殿，所有材料都预备好，包括金灯台，现在的金灯台。模型用好， 不是金子，因为真的金子马上第二天就不见了。因为是真正是金，全金是一片金打下来的，那个金子乃是一千万的金牌。所以除非是弥赛亚来了，他们才允许很快的就变成金的。所以圣殿里面种种，包括色克勒，包括你进去要那个铜板，不是每个人半色克勒，这些通通预备好了，蓝烛啊各方面，那么完全照着圣殿一样，他们可以把圣殿重建起来，连祭司都训练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你做医生就希望你四年毕业或者八年毕业后你可以找到一碗饭饭碗吃，那这些人呢、啊、做了祭司八年以后圣殿不一定重建了，所以现在他们推开窗子看那个还是回教师、啊、所以这些年轻人真是傻瓜，他真的花了八年的功夫做了那么多的这个，花了那么多功夫，结果毕了业就是毕业那天就是他失业那天呢，除非那天主就回来，你看你们救主回来能救这些失业，但是以色列犹太人以色列已经预备了这些傻瓜，他们已那么他们已经把所有这个所有可能的祭司都找出来了，所以他们说等到主耶稣回来弥赛亚回来，他们说他们告诉弥赛亚先生说，那你所有在祭司的名单都在我手里，那一点都没有，他们这些通通预备好了，万事俱备去献东风，这个东风就是主的脚下的那个时候。但是又只是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是很认真，真是很傻瓜，但是表示说他们的的确确非常忠于他们所看见。所以从1948一直到今天，你看你整个的发展就是往这个发展。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个最近一直很紧张，很紧张很简单嘛，就是你记得大概200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是谁呀、啊？这个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起头不是 Clinton 跟阿拉法特要和要谈嘛，什么都谈判了，如果那个谈成功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因为夏龙他就跑到圣殿山上去，所以后来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谈判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谈判里面呢阿拉法特其实他们谈得很愉快，也几乎成功的。那么这个快进入成功的时候呢，有人计算好了，其实呢，这个以色列已经答应这个阿拉法特，把97%的土地还给他。那这个太成功了，你能够打，因为你打仗失败了，结果你接着谈判能够要回97%，这个提升没有好这么好的这个条件，所以按理来讲呢。阿拉法应该马上答应，他没有答应，他多了两个条件，就是两个条件就不行。那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一个条件就是我这个条件什么？就是说以色列复国，不是，就是巴勒斯坦复国的话，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其实这句话是大家太紧张了。其实阿拉法特有个底线，不是没有底线。但是表面上在台面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然后呢我要让耶路撒冷做我的首都，这是他谈判。但其实他有底线，不是没有底线。为什么没有底线呢？他可以谈，但是他最后呢他可以最坏可以退到他最后的底线。那么这个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你知道吗？今天的耶路撒冷广泛来说，旧城是耶路撒冷，新城也是耶路撒冷，还有橄榄山也是耶路撒冷，而橄榄山的后山有个伯大尼也是耶路撒冷。其实他们老早想好了，就是最坏最坏，他们要在橄榄山的后山伯大尼那里做他们的首都，也叫耶路撒冷，讲起来也很好听啊。但是自己就旧城拿回来说，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这个很会触动人敏感神经，所以这个没有谈成。那么最严重的是他说我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要把圣殿山拿回来，意思我要把主权拿回来，那弟兄们这个就可行，这个怎么谈都谈
后来他们谈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他们讲以色列人说这样好，那么这样好不好？讲到圣殿山的时候，这样，凡是这个清真寺平台以上的建筑，包括清真寺，还有呢，包括所有一直到太空，这个通通是谁的？一直通通是阿拉伯的。那么以色列人只要有平台以下，一直到地心，所有的部分都是以色列人。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有道理的，因为以色列人和专家相信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说，这个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一定有个通秘密通道，因为所罗门知道很清楚耶路撒冷很容易沦陷，所以等到万一最重要关口的时候，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约柜啊，可有地方可以躲藏。所以以色列人相信说约柜呢就藏在地底下，而且相信说摩西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旷野漂流，然后呢那些帐幕啊那些器具他们都多半也留在地上，但是这个谈判就没有成功，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这个谈判，现在又有第二回谈判，现在是呼吸也要这个也要卸职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希望有另一波的谈判，所以为什么这一年可能比较安定？因为希望明年呢应该有一些结果出来。但是第二次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自从以色列出国以后，一直到今天，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因为这个谈判破裂以后，那么然后就有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然后你看这个世界有一个这样的局面，后来。那么就是911事件，那么这个，那么宾拉登的这些就来了。所以当这些事情发展以后，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当然都跟这些都有关系了。所以综合起来说，讲到以色列复国以后的各项发展，那么第一是讲到国家战事，果然是1948年之后。然后讲的回乡，是两个回乡潮，一个是1950年代，一个是1990年。然后呢，讲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城，就耶路撒冷城，1967年果然回来。那么现在焦点还在这些地方。那么最后呢，一直要等到我们去回来以前，那么就圣殿要在圣殿上重建。所以这个是一直到我们。那么明天晚上，明天下午，我想我们要来看第三个主题，就是主耶稣的再来。那么讲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今天早上下午所讲的应该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大致来看，在我们就回来以前，那么会有什么样事情的发生？那么还有我们该怎样的等候？我们就回来。那么这个我想讲到，我第一首的讲到。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适用好用，就感动我们，也深入我们心，主啊，也不让仇敌偷取这些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也给弟兄姊妹忍耐，我们也特别求你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主日不止让弟兄姊妹能在这一同聚会，一同敬拜你，但是也用下午的时间，主啊，你能够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这里预备好迎接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告诉你自己的生命。